深入的宗教透视 religious insight 宗教情操。犹太人可以没有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但是不能没有宗教信仰。正像美国的祖先是从英国一群的清教徒过来的，他们为了自由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很勇敢的乘坐这个五月花 Mayflower 的帆船，1620年大概400年前从英国过来到美国东北岸。他们那种奋勇的精神就正像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他们除了简单的家具之外身无其他物质，他们所信仰的神会加给他们力量，会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每当他们开拓一颗新的地基，自己盖了可以勉强抵挡风邪的简单住屋之外，他们一定马上新建一拜堂，哪怕是简陋的一间木屋，里面放上一条木板的凳子，只要屋顶上挂上了十字架，就立刻成为他们新移民区的精神中心。他们每早晨先来到这个礼拜堂，他们的家当然就是住在附近，是周围的附近。他们先到礼拜堂唱诗、祷告、敬拜，以后他们就出去为生存而努力、殷勤奋斗工作。傍晚天黑之前，他们又回到礼拜堂，向神感恩，赐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圣经的教导以及基督教的信仰作为立国的基础，管理国家的原则，所以可以说美国立国的根基就是向神感恩的精神。更重要，他们是以敬虔的心态和生活作为基础，他们一向都是殷勤工作，凡事勇敢奋斗，有高度的宗教情操，非常虔诚的信靠仰望全能的神。那么这是美国建国的基本精神，但是可惜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到现在他们已经把敬虔的心态与生活丢到后面去了，换来的是仇恨、暴力，根本失去了敬畏神的心，才会有我们当听到在学校里面还有枪杀、恐吓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听了都叫人心寒。不错，现今的时代是走下坡的时代，人越来越不敬虔的。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经的话 个适当的时机讲出很合理的话给合适的对象，使人得着造就，得着鼓励，不是多美好的事情吗？人就是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想一想，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来讲合理的话，相对的我们反而讲了许多伤害人的话，牛气人的好意的话，背地里批评论断人的话，那即使都不能造就人，这都是不该讲的话，那些话容易把我们带到一个根不敬虔的地步。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有两处了，一个是前面逃避，下文就追求，用逃避跟追求这四个字。那么逃避就是积极方面的这个追求金钱，也要有消极方面就要逃避，那么逃避不好的事情，那么你要积极方面的来追求公益心的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好的，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每天的说话要长气，简短有力有意义，那么这是讲话最重要的。圣经还讲得更严厉，更严厉呢，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难而止。所以我们要保持高度的高的水准，要表现生活的高水准，高素质的话，那么避免多话。箴言四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他的聪明智慧。所以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还有一句，不要为言语争辩，要弃绝拿愚拙的辩论，这个辩论是太花时间了，千万不要在无谓紧要的细节上做无谓的争辩，那是不但没有益处，而且容易造成纷乱，造成伤害，带来更不敬虔的地步，中了魔鬼的诡计。那我们继续看另外一点，就是要在这个操练，在我们的行为上操练金钱。金钱这两个字刚才已经讲过，在教牧书信当中出现是多次，是一个重要的字眼。那么特别有两处经文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都有讲四个字，金钱度日，金钱度日。那么这四个字有两处地方出现，那么一处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所谓立志，就是在你的意志里面，你要决定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且这个敬虔的生活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行的，就是好像葡萄树跟枝子联系在一起，它就吸取水分营养，它就可以结果累累。所以在基督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在基督里面 行神的话，那么这些假冒伪善的翻译上面，就耶稣说如何呢？所谓精简度的，就是要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个频道，我们了解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把所听的道理行出来。那么有一个保持的基督徒道德的道德水准，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彰显基督的爱心，保持众人和睦，有基督的永远，那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传福音不够有力，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够精简。好，我们在思想上操练精简。提多二章十二节，在我们在第一次这里教训我们除去不精简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不离精简度的心和情欲。那么这个使我们想到加拉太书，如果你们读上主日学加拉太书，就知道第五章就是生灵和情欲的事情，在里面象征为帝。那么情欲的事情，如果我们顺着情欲了，我们就接触情欲的脖子，那么情欲的脖子是很不好的，这里甚至很多他们的名字都是很不好的。那么但是如果生灵的脖子，就是酒酿生灵的脖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是情欲的脖子，是奸淫污秽好色邪荡嫉妒仇恨憎敬恼怒结党纷争方言追逐等等。但是如果圣灵的脖子呢，是仁爱和平喜乐节制等等这么好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要如何操练节制，谈何容易，我们一定要花功夫，肯付代价。提后二章二十二节刚才提醒过两次，一个是逃避，一个是追求。逃避少年失意，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心的仁爱和平。那么上个礼拜我已经解释过什么叫清心呢？这个清心是非常好，平凡历史就好像四面环山如青山，那个湖面的水非常平静，因为风根本就进不来嘛，所以那个湖面的水是非常平静安静平稳。青山历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自然可以与神面对面，与神说话，追求公义心的仁爱等等。还有我们怎么样操练精进，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几年来我们就鼓励大家读圣经，是不是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还有小三年读完一本圣经的小册子发给大家。那么大家让我们大家懂得在话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可以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为正道打哪美好的仗。教会也鼓励弟兄姊妹或者早晨或者晚上抽一点时间来灵修晨更。那么当然好多人都参加礼拜五的小组查经，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操练精简。还有礼拜三晚上的公祷会，礼拜六一个月一次的这个祷告团所带领的敬拜赞美，如果我们能够多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就可以帮助我们操练精简。那么长年累月加以训练，我们就可以精简度的永生。好，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大题，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也是大题。为什么把敬虔度日跟知足的心 乃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所享用的，敬虔交上知足的心，是设钱设美。今年华人迎接什么年？狗年。我们狗字啊，另外一个写法是钱大，上面一点设钱设美。如果你能够啊操练金钱，在生活上懂得知足，那就是设钱设美。恭喜大家，我把这个设钱设美送给你们。讲到知足，我们就用保罗所讲的话和所罗门王所讲的话做一个比较。一个是新约的使徒保罗，一个是旧约的所罗门王。我们看腓立比书，打开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一到十三节，这是保罗所讲的话。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大家同声读一下。我并不是在他的身上，也是在这一部书第四章所讲的描写，充足、充足，就是充充满满，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他所使用的不计欠乏，所以他敢说：“我知道怎么样出边境，也知道怎么样出丰富，破饱子、破金了、破油也破金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呢？”知足的一个秘诀，懂得一个知足的秘诀。那么所罗门王怎么样呢？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我们听过啊，传道书的这个就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国的黄金时代，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传道书。当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之后，他就叹息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徒劳，万事令人厌烦，言叹叹不饱，耳听听不足。可见王帝不满现况，不懂知足。弟兄姊妹，什么叫知足？按照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感觉到的富有和贫穷，这个不过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里面的一个状态，不在乎外表的拥有多与少。因为你感觉富有，你就富有；因为你感觉贫穷，你就变成贫穷了。在保罗的实际生活上，他还有许多的欠乏，但是他圣经里面他说：“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这是他所说的话，并不是他实际的生活。他实际的时候还有许多欠乏，但是他懂得信靠那赐万物的神，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我不知缺乏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丰富的，他会赐下万物给保罗，所以他保罗可以经历到不知缺乏。他可以总括地说，懂得知足是真正的富有。你要求太多，贪恋这个贪恋这个贪得太多的话，才是真正的贫穷。保罗的知足不是单单在外表上满意的现况，他更是执着他里面内心里面的生命状态。他不但信了主，有了基督的生命，他一直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他可以成熟到 掌握自己的心情，不受环境的影响和支配，他的内心已经进到一种非常美好的境界。主所赐给他平安喜乐，仍然是不受环境的支配影响，他懂得处贫穷，在贫穷的时候不埋怨，不怨天尤人，他懂得处丰富，在丰富当中不浪费，不放纵，不乱来，不随便花钱，懂得凡事节制，善用钱财。我们想一想，他的旅程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程度这么高到一个程度，他不管是饥饿，是饱足，是犹豫，是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得了。是向他们指出，就是你们做的太多了，我不需要了，做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自主的一个心理状态是对自己满意，对环境满意，也对别人所做的也满意，能够欣赏别人所做的，向别人道谢，而且有一个感恩的心态，显出他的自主常用。要如何说凡事都能做，我们今天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力量有限，智慧有限，我们哪里能够讲凡事都能做呢？但是他凡事都能做，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才干，是靠着谁呢？靠着哪家的里面的神来的，所以神成为他生命的泉源，破水江河，在基督里面有无穷尽的资源可以来供应他需要，所以他可以有足够的能源来去面对在他人生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困难，他都能够去面对。今天我们常常有遗憾，就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多善事好像帮助人的事情我很想做，但是我力量做不到，智慧做不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的世界到处天灾人祸，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很难承担下去。但是感谢神，保罗说是靠着哪家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最后一点，我仍然应该提的，怎样学会自主。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是人的本能，但是要小心，这个欲望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强，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无底坑，任何世界事物都不容易填满，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会管节制我们这个欲望。许多事情呢本身不是坏的，但是加上一个贪字就成问题了。比方说贪财、贪利、贪名，就是加上一个贪字就不好了。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征服的，应该去得胜的，不是名利财，乃是名问题是贪欲的人的字典里面没有足够这两个字，每时每刻都在追逐更多的东西，那时候我们想追逐的可能是无法得到的东西，我们还是想要，结果呢 安得越多的人，他的愁苦也加增。我们想一想，我们只有一双手，想得做的千百只手都不够。我们只有一双这么像拳头这么大的心，全世界放进去还是装不满的话，那么这一颗心你就要非常谨慎。人是多么的可怜，人是多么的不由自主，因为我们永了永不止境，被个贪求。真言说的对，自负己心的强弩取逞，你要自负你的心，征服自己的欲望，这样的人强过征服城墙，这才是英雄。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三到六节，其实第七第八节也是读很好过，因为我怕读的太多，我只读到六节。那么第七第八节其实它就是非常好的，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很简单的话，很简单的话，本来我们两手，我们是两手空空而来，有一天要离开的时候，你还是两手空空走。所以只要今天我们有衣有食，非常简单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学会知足。还有人有一个毛病，喜欢比来比去，一比之下就会产生许多的烦恼。有时候我们不是拿自己跟人家比，或者我们拿自己的儿女跟别人的儿女来比，因为总是有人看到自己的儿女成功，自己的儿女最棒最聪明最出众，结果对儿女的期望太高，就给儿女产生不少的压力。让我讲一个事例，才是15岁的高中生，他父亲对他的期望很高，其实他已经够聪明了，他读书也很用功，学校的功课都是 A 呀，还有拿到 honor 呢。那么当时他的父亲还是把他跟别人比较，那么父亲本来是很疼爱他的。他有一天他跟他讲，你是天使教子，生活这么舒服到学校上下课都是母亲亲手驾车接送的林肯像你这样的年龄，他上课读书是要走路的，要一个小时来回的。这个儿子说知道了爸爸，他就加了一句林肯像你爸爸的年龄已经做了总统的。你想人比人呐，气死人呐，是不是？这就是人呐，人怎么跟林肯总统来比呢？这个爸爸也是不够聪明的。那么人比人总是气死人，你人一比较你就不会满足现况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比字怎么写吧，两个匕首两把刀一把刀插到别人身上，一把刀插在自己的心上。哎呀，让别人遭殃，自己也受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秃的的。所谓秃的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当神造人的时候，就赐给每一个人特殊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欣赏每一个人的不同，也要尊重别人的不同，千万不要拿人比。我们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有比别人更弱的地方。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就会接纳你现在的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多看自己有余的，少看别人的缺点，心中自然就会产生无限的感恩。弟兄姊妹，操练金钱的功课是卸不完的，凡事自助的功课也是卸不完的。只要我们有心，愿意下功夫，付代价，向着标杆努力着跑， 一定神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罪恶败坏纷乱的时代当中，做一个敬虔度热凡事懂得止住的一个基督徒，为神做美好的见证。